As for parents or married couples,
I wonder 身为家长或夫妇，可能没有什么比抚养孩子这个词更恐怖。抚养和孩子这两个词都是带给家庭很欢乐的事。
Because both words are indicating pleasures in homes and families. However, when we put another word, how,
多一个词，就是如何，如何放在这个词这些词前词前，问如何抚养孩子，我们没有人能给予一个绝对的答案。
Even such evaluation is very much relative, not absolute. And in fact, that sort of answer can be very subjective too. It seems that we know how to raise our neighbor's children, but we just do not know how.
有些人在这方面或许看起来比较成功，但这也是相对性的，不是绝对性。我们常常能劝告我们的邻舍如何教育孩子。但不知道如何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当然，我不要给你们对抚养孩子有负面的影响，因为圣经说孩子其实是上帝所赐的福分。诗篇第127篇第3到5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当雅各把他的孩子带到他的哥哥以扫面前时，他是这样形容他的孩子。这是在创世纪33章第5节，这里说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孩子是我们主所赐的恩典，上帝所赐的，父母必须以感恩的心接受。但是虽然孩子们是上帝所赐的，我们要记得他们还是有罪的。我们这些不完整有罪的父母必须教导和养育有罪的儿女，把他好好的带大他们，这的确是很艰难的任务。而且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都富有自己的挑战。
Cannot but be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uilding as well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虽然我们是在说如何的抚养孩子，但是这对我们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把少年当作3-4岁的小孩，他们肯定会不高兴。若父母认为他们少年的孩子必须像他们自己当少年的时候一样，他们也必定会失望。孩子也可能觉得父母不明白，不了解他们。
They considered when they were younger, they will experience bitterness of raising children, and children may revolt, even they may be.
孩子们甚至会抗拒，会
can be greatly disappointed.
抗拒自己的父母。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孩子。当孩子结婚后，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又会再更改。他们必须要独立，而他们的配偶也不会喜欢双方家长的干扰。虽然身为父母的，我们或许会因这些关系的改变而失望，但是我要强调，当孩子有自己的家庭时，他们必须独立于父母，因为他们自己所造的家庭应该是他们看于最重要的，而且夫妻之间的关系必须胜于任何其他关系，这包括亲子关系。所以我们从这里学习到两件很重要的功课。第一，有一段时间是我们必须养育和影响我们孩子的，但这个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把握这个机会。因为我们如果失去这个机会，这个时间，他就失去了。我常问我的妻子，如果我们回到之前，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抚养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会有很多事情会不同的，会更改。第二件功课是，父母必须以孩子的成长调整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和教育。我们不能把20岁的孩子当作7岁。在父母的眼里，孩子当然永远是孩子，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和接受孩子的成长。这也包括家长如何劝告孩子。虽然身为父母的，我们不希望孩子经历我们之前经历过的苦，但是孩子不一定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要有自己经历和服从自己的性质。
Some parents want to live a life of their children in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which is not right.
有些家长
Barons had said the following quite well. I think I gave you that quote. Here is a quote.
父母对于孩子的责任是有限的。我喜欢 Polly Baron Barons 所形容的。他说，一个孩子需要被拥抱和不被拥抱。被拥抱时，他知道他是宝贵的；不被拥抱时，他知道他是可行的。如果你总是把孩子撇开，他会为了爱紧握住你。你若紧抱着他，他会因恐惧而紧握着你。所以抚养孩子是一个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和技巧的本领。我们若希望孩子自然会乖巧和尊敬我们，我们一定是在做美梦。一个良好的态度和美德不是自然的，听话的孩子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须好好的教导和照着上帝话语里的原则训练出来的。
Children need to be properly taught to honor their parents.
我们必须好好教导孩子如何孝敬父母。
We often feel that we are inadequate.
我们常认为自己很不足，而不能好好教导孩子。尤其是孩子到了少年的时候，许多父母便更觉得不足，甚至想放弃当父母。孩子不知道许多的时候，当他们叛逆，当他们叛逆的时候，反抗父母时，父母也同样想反抗他们。
Do you want to quit? I want to quit too.
父母很多时候真的都不想当父母了。
When children say that they do not agree with their parents,
当孩子说他们不同意父母的看法时，孩子不知道许多父母也同样想喊到他们也不同意孩子的看法。那当我们还能教导我们的孩子时，应该如何教导他们呢？我要提出几个我们需要思考考虑的原则。这里有几个原则。孩子的教导是家长的责任。
I hope that all of you understand that I'm not talking about parents.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指的不是家长必须在孩子的学业方面教导他们。
Home education and etc. People tend to think that I'm just talking about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我不只是在说他们的学业方面，而是负责他们灵命上的教育。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里的教训就是在属灵方面的。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无论到哪里，无论是坐走路，每当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每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殷勤地教训我们的孩子。这里摩西告诉我们，我们无时无刻都要教导教训我们的孩子。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孩子的教育不是教会或学校的责任，这是家长的责任。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尤其强调父亲在教育孩子的责任。我们当然也知道母亲在孩子教育里的重要角色，所以父母必须认清他们在教育孩子所该有的责任。现今有一个父母所做很大的错误，就是很注重他们的学业，而不注重他们的属灵的教导。父母必须好好的教育孩子，教导他们正确的功课，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直到孩子终于学习和行出正确的行为。当孩子做错时，家长必须尽快的纠正他们的错误。 当然，当孩子有好行为时，父母也必须鼓励他们。家长是孩子们最佳的老师。孩子学坏很容易，也很快。身为父母最重大和神圣的责任就是教育孩子，这是很神圣的责任，是上帝给的责任。当上帝在创世纪十八章第十九节和亚伯拉罕谈到时，他很清楚地说的谈到这个责任。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我眷顾他，为要教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行公义，公行义，请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To Abraham, here is a testimony that God has given to the people about Abraham, to us.
上帝这里
For I know him, God says, I know him,
从亚伯拉罕的例子方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模式。上帝很有信心亚伯拉罕会教导孩子遵守上帝的道。
To do everything that the way of the Lord is shown him. That's what God was thinking of Abraham.
上帝知道亚伯拉罕一定会教他众子和他的眷属。
I hope that all of our parents
教育他们遵守上帝的道。我希望我们当中的父母也有同样的好榜样，所教导的不是人所要教导的，而是上帝的道。上帝是多么有信心亚伯拉罕会教导孩子遵守他的道。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有很多父母家长没有给孩子们有好的模式，没有给孩子有好的榜样，自己不遵守上帝的道，这是多么、大的错误。第二，圣经是教导孩子们的主要课本。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的孩子该行的道是什么呢？就是要敬畏耶和华，相信基督、耶稣基督和行义路。我要承认我和我妻子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有做过很多的错误，但如果我们从圣经里教导孩子，我们虽然自己做错了，或我们孩子虽然做错了，他们会知道如何的更改，如何的改变自己的行为。圣经会教导我们的孩子如何爱和敬畏神，他们这样才能成圣。箴言一章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As a result, their children have despised the Lord instead of fearing God.
这里说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们的孩子虽然能在世界上的每个科目里考到优等，但若他们不敬畏神，他们在神眼里是愚蠢的。 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照你的旨。基督教教育里基本的要道就是教导孩子敬拜上帝、祷告和读经。基督教的价值观和行为必须是基督徒父母最基本的教导，他们必须教导孩子效法基督的模样。我再次说，今天很多父母很注重学业，但不注重属灵的方面。但是十几年后，他们会看出这忽略属灵方面的后果。我们不要失去这个机会，教导我们的孩子要敬畏耶和华，不然可能会太迟了。第三，孩子的教导必须尽早开始。家长必须帮孩子在母胎里就开始教导教育孩子，父母必须开始从婴孩还在母胎里时就为他们祷告，当他们出世后就抱着他们为他们祷告。他们要唱诗啊，唱圣诗给婴孩听，我们不要错过这些早期的教育时刻。当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没有电视机，所以我们的孩子所学到的诗歌都是属灵诗歌，是蛮有趣的，因为那么小的孩子就唱这些圣诗赞美诗。当父母教导孩子们圣经故事时，孩子们就熟悉这些故事的人物和价值观。当他们开始能说话时，父母就必须鼓励他们背经句。我自己觉得背经句很难，因为尤其是英文是我第二语言，我很多所会背的经文都是韩语的，因为是我从小就背的经文。所以孩子们会能背经，能很快很容易的背经句，所以我们必须鼓励他们从小就背经句。当他们开始学习阅读时，父母就必须教导他们自己读经，使到他们能自己常读经祷告。父母必须尽力在家里教导孩子。有很多父母很注重世俗的成功，很注重学校的科目，注重他们之后的工作。
Quite interesting. I have met a lot of parents with little children. They felt that their children are very, very super geniuses, so they should be sent to a very special schools for special education.
我遇见很多父母觉得他们的孩子是很聪明的，所以需要进特别的学校。尤其是父母，若父母是特别厉害的，特别在学业或者在工作方面是有 很大、是很成功的，他们对孩子的压力的孩子的所给予孩子的压力是很大的。
And the whole emphasis is given on their success stories.
而他们全权注重的就是孩子在世界上的成功。
Parents must give their efforts to children to teach their children while they are at home.
所以父母不应该只注重世俗的成功，父母必须尽力在家里教导孩子。教导他们，我们人在世上只是短暂的。若孩子不在家里从圣经学习，他们便会在世界里学习。我们来看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说，保罗想到提摩太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又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而 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在家里吸取母亲和外祖母的教导，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教导孩子圣经里的道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四节也说，基督徒的领袖必须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第四，孩子的教导是为了建立他们的品格。我们的孩子必须建立好的品格，我们不要为了要求他们在学业和事业上有好成绩而忽略了他们的品格。父母必须教导他们有礼貌、有耐心、忠心、温驯，也要教导他们增加知识和有平衡的情感。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些圣经功课加上父母的影响和榜样，会使孩子们培养好的品格。父母也该鼓励孩子阅读，听好的音乐，有好的习惯运动和有条理的生活。
The biblical lessons will help them to be better characters, and also we cannot ignore the influence and examples of their parents.
所以这些圣经功课和父母的影响和榜样是多么重要的。
Then showing examples is the best way to train our
children. 第五，做好榜样是教导孩子的最佳方法。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四十九节说，要我们学他的样式。保罗也常要我们效法他。保罗告诉提多，在提多书二章七节说，凡事要显出行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我回想我父母的亲密的关系时，我
before his own children.
真的不记得我父亲有在孩子面前呐喊我的母亲。每当我们孩子们对母亲不尊敬时，我爸爸一定会教训我们。如果我们不尊敬父亲时，母亲也同样的会教训我们。所以孩子看父母的榜样时，会学习如何形成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观念。
I'm not sure whether I raised my voice toward my wife in front of them.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我自己的孩子面前呐喊我的妻子。应该是没有吧。这是因为我父母俩都互相尊敬，所以我就学习了他们的榜样。
Will influence their children.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parents to show good and godly example.
孩子在家里所看到的，会在他们生活里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父母必须要做好榜样。
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parents should not fight before their children.
父母如果认为他们自己虽然没有跟随主，但盼望孩子会成为爱主的信徒，真的是在妄想。父母也不应该在孩子面前争吵或说闲话。父母的恶劣行为和行为会在孩子身上有不良的后果。不久前我读到一个在瑞典的研究的报道，若一个父亲是性犯罪者，他的孩子会犯同样罪行的百分率比其他孩子高4到5倍。他孩子或许不会也成为性犯罪者，但因家庭的因素，很有可能犯类似的罪行。当然有许多数孩子不会重复父母的罪行，但是有许多会有这个倾向。
Of course, many children will not repeat their parents' sins, but it is also true to say that some children are following their parents' footsteps, and they are more inclined to commit the same sins than other children. It tells us the importance of godly examples at homes. Of course, we cannot deny that some children with godly homes.
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一些孩子虽然有良好的属灵教育教导，仍旧行恶行，所以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第六，父母必须很仔细地教导孩子。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经节告诉我们，必须教养孩子当行的道。父母不应该给孩子自己做选择，而应该教导孩子上帝的道。孩子所能吸收和学习的，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多。单单教导是不够的，父母必须在孩子成长的每个方面监督他们。孩子们几点放学回家？谁是他们的好朋友？他们要去哪里？他们玩什么玩具？必须监督他们的嗜好和阅读的书籍，他们看什么电视节目，玩什么电脑游戏机，他们和异性的关系又如何。父母必须在孩子还没长大之前参与他们的生活的每方面，这或许会使孩子不高兴。但孩子若不尊敬父母，父母必须应付的
However, disrespectful attitudes must not be ignored but dealt with. Disrespectful words or any sort of physical violence must be accurately and severely dealt with. By the way,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有恶劣的行为，这些行为都一定要教训，要应付。
If parents disagree on basic principles for family values and so on, there will be a lot of troubles and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hen,
父亲跟母亲之间要同意如何的教训教导孩子。
Disrespect to their parents verbally and physically. If they continue to grow in that way, they will not keep the laws of God, and they will be continually disrespectful.
若孩子不尊敬父母的时候，父母不教导不应付，孩子们长大后。也不会，也会，也可能会触犯上帝的律法。所以，适当的管教是很重要的。若有必要，家长必须管教孩子。箴言十三章第二十四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孩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二十章三十节说：“鞭伤除尽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箴言二十二章第十五节说：“愚蒙逆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第二十三章十三节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止于此。”二十九章第十五节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我知道有些专家说管教无效，所以我们必须与孩子谈论、讨论，给他们自己做决定。但如果管教无效，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有律法？我们都相信社会必须有律法来惩罚犯罪者和为无辜者辩护。若父母不管教孩子，他们不是在爱孩子，而是恨他们。
They are destroying their children's future.
而这会毁了他们的将来。
Of course, if children are not disciplined at home when they are wrong, and if they continue to grow and they are wrong,
如果孩子们在家里做错时不被管教，他们出到社会时也会如此的行恶行，而这对他们的将来，他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
of course, there are a few things we ought to be careful with. Parents should not discipline them unreasonably.
所以有适当的管教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要小心几件事。第一，父母不能不合理的管教。
So about 10 years ago or so, I think I told you the story. 10 years ago,
父母也不该在公共场所管教孩子。有一次我和家庭到外国找不到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决定在家里有一个崇拜，我叫孩子带领崇拜。我的孩子那时候就给了一个短短的信息，他们跟我和妻子说，我们必须对一些不合理的教训 对他们道歉。虽然我不记得我们所做错的，但是我们孩子把一些列子立出来。所以我在这里很要提醒大家，提醒父母不能不合理的管教。而第二，父母不该在公共场所管教孩子。我们也身为父母的也要尊重我们的孩子，所以要私底下管教，而不要在公共场所里管教。第三，父母必须立刻处理孩子的问题。我们如果不立刻管教，他们可能会忘记，或影响就没有那么这么大了。第四，管教要一贯性。
And discipline should not be a kind of joke or laughing.
而第五，管教不能当玩笑。
You cannot, or we cannot discipline our children with jokes.
我们不可以用玩笑来管教孩子，管教是很严肃的。第六，双方父母都必须同意管教孩子的原则和方法。若父亲有其中的自己的原则和方法，他必须要跟他的妻子谈论，所以父亲母亲都要在管教方面有同样的想法。如果父亲跟母亲不同意如何的管教，当父亲管教的时候，他们孩子很聪明的，他们就会去找母亲抗议。甚至父母和祖父母管教的方式也要同样。我们很常看到的是，祖父母当父母教训孩子的时候，祖父母会出来为他们辩护，保护他们。所以在管教方面要有一定的原则。第七，若有重复同样的错误，惩罚必须加倍。
Mistakes should be corrected and talked about, but it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from willful wrongs. Parents need to explain to their children about the reason why they.
父母要第八，父母要解释为什么要管教，而要分辨什么是错误和什么是明知故犯的情形。第九，父母要以爱来惩罚，而不要因生气而来惩罚。他们是要以爱心来管教，使问题使孩子能够从错误中学习，而最后。管教之后必须以祷告和爱心来恢复亲子关系，可能要拥抱他们，要和他们谈论，给孩子们知道管教是因为孩子因为父母爱孩子。另外的，我们要记得为孩子祷告是很重要的。
Who could have imagined that?
谁会想到一个爱主的王西西家会有一个行那么多恶行的儿子玛拿西？
Who could have imagined that a godly king Josiah was born from such a
very
bad man?
而一个那么恶的玛拿西却会有约西亚这个好的王。虽然父母能够尽力教导和抚养孩子，只有上帝的恩典能够使他们在主里正确的成长。当孩子到了一个年龄，他们不能依靠孩子，他们要独立自己做自己的选择和选择。因为父母不能为孩子们过活。诗篇第71:17说，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希望我们所教的孩子从小他们所学的到他们年纪大后，他们仍然会记得，他们会用这些原则来做生命中的选择和选择。我在这里会解释一些该做和不该做的事，这不是给你们一个模式，只是解释其中一个重要的该做和不该做的事。第一就是要如何的建立或发展孩子们的心意。我今天不够时间教导关于属灵的心意，所以我就略略的解释。我们的心意指的是我们的知力的不同方面，就是理解、知识和心意其他的功能，包括诚实、好奇心、谦虚等。
When we say that someone is mortal or immortal, we are not just talking about their behaviors, but their inner character.
建立或发展我们的心意，因为它与我们的品格息息相关。当我们说一个人不道德时，我们指的不是他们的行为，而是他们的内在品格。像善良、同情和慷慨的素质，必须是我们的内在性格的一部分。
Kindness is non-physical. Compassion, generosity, all those things must be a part of our inner character, which is in our mind.
而这内在性格是从我们的心意出来的。
Children may grow in loving knowledge and truth. Thus, they love to know more about truth.
当然，智力也不应该被忽略。例如，孩子可能在知识和真理上成长。因此，他们爱真理，并从更多的知识上更好地理解别人。所以，从中就会有善良、同情和慷慨的这些素质。我认为电视、电脑和手机在这方面大大地阻碍心意的成长。我遇见过一些很聪明，在电脑知识上很强的年轻人，但他们因为不爱阅读或思考，所以没有好好的建立心意的素质。我希望大家都理解，我们的心意必须有进步，必须成长。C.S. 路易斯说过，当你开始学习数学时，你不会从微积分学开始，而是从基本的加减乘除开始。 罗杰费德勒是一个很棒的网球选手，有时候当他在网的前面时，他的对手把球往他的身后传，他跑去接球，但没时间想该如何把球传回给对手，他不需看后面，便把球从脚中间大力的打，球不禁越过网，连他的对手都不能接球。这是多么惊人的球艺！我们在从这里看到一点，费德勒的球艺不是偶然的，他是经过长时间训练才训练出这么好的球艺。他的球艺那么高招，即使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能想思考的情况下，球仍进入了正确的目标，使他得分。
Goes to the right target and makes a score in his favor. Developed mind is working exactly in the same way. Why highly intelligent people like Bill Clinton and Prince Andrew
或安德烈王子，这么聪明的人都会做出不道德的行为而被捕？为什么大公司知名的总裁通过欺骗客户或逃税陷入财务丑闻？为什么上帝的传道人会被指控滥交和性丑闻？这些人在学业方面都很成功，都是很聪明的人，但是他们的心意是不成熟、不发达的。这些人或许能够一时蒙骗人，但他们无法长久掩饰他们的恶行。基督徒家庭里的孩子必须有机会能在上帝的真理上建立发展他们的心意，这只能从昼夜思考上帝的律法而来。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5:21说，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我们如果爱真理，爱思考上帝的话，我们的心灵就会被建立起来，我们的心意就会被建立起来。我们必须记得耶稣如何警告法利赛人，他在马太福音23:27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因为这些法利赛人没有建立他们的心意，没有靠上帝的道理，照着上帝的道理和教导建立他们的心意。我们现今有很多人只忙着装饰自己的外表，而忽略了建立他们的心意来爱主更深。
一个
发达的心意能使基督徒更好地爱上帝和邻舍。马可福音12:30-31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12:30-31。
Mark 12:30-31. Let's read them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读。
And thou shalt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了。
这里我们是说上帝诫命中最重要的。
Pharisees believe that there are about 613 commandments in the scriptures. But when Jesus,
在上帝那么多诫命当中，当耶稣被问，圣经里最重要、最大的诫命到底是什么？耶稣就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Mind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must
use in order to
love God the most. Mind needs to be developed.
所以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意要成长。我们若要发展、建立我们的心意，就必须用一些方法来明白和认识上帝的真理。
It is because our inner beings cannot be developed.
因为我们的心意没有上帝的真理是不能够成长的。我们的态度、情感、动机、信念和思想都涉及到上帝的真理 的理解。
The Bible comes first, and then good and spiritual books come next.I know that not many people read books outside of their jobs and professions.
我们要更新。这也难怪保罗告诉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意，就必须先读圣经，然后必须阅读好的书籍或属灵的书籍。我知道现今很多人都不阅读书籍，只看网上的刊物和影片。许多年轻人和孩子也如此。
Not many men are reading excellent Christian books, especially Puritan books. Men need to consider this matter. You know, I'm not gonna.Ask you to raise your hand if you have read any book or any books since January this year.
我在这里不会叫你们举手承认你们从年头有没有读好的书籍，但是我们知道现今有很多人不读比较难读的书，那些要思考的书。
Christian bookstores, how many men and how many women are buying books and so on. More than 70% of the book buyers from Christianbookstores are women. And,
有一些调查说在
magazine subscribers,
在
more than 70% of subscribers,
基督徒的书店里有很多许多买书籍阅读书属灵书籍的人大多数是女生。而男生很多都不阅读好的属灵书籍。
So probably, we are talking about church leaders. Probably, it is very highly possible that many of them are actually serving in Christian churches as deacons and elders. They do not read Christian books.So their minds,
甚至很多在侍奉的牧师长职都不读属灵书籍，这也难怪现在有很多教会里面都
and improve our children's minds.
都有没有思考不不喜爱思考的领袖。
Young people are following the trends.
可惜的是，许多年轻人和孩子也如此。
Universities in Commonwealth countries,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really focused on their major areas. So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medicine.
在许多的大学里，很注重学生，很注重他们自己所修读的科目，所以很少学生会读其他的书籍，那些跟他们所读的科目没有关系的书籍。
All those areas, history, if you are engineering student,
尤其是文学历史
history, if you are Christians, how much
文化
you have about Reformation movement or reformers like
有很多人都不读。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有谁有读圣经历史改革的历史和其他的信义的教义的书籍。有许多基督徒的信义的意念的都很少，因很少阅读书籍而没有成长。这也难怪现今崇拜的信息变得肤浅，而灵恩教会那么受欢迎。这些教会不需要崇拜的人思考，甚至不鼓励他们思考。所以我们必须要鼓励我们的孩子们阅读书籍和思考。这对孩子们是有益处的，对我们自己也是有益处的。最后，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件父母不一件我们不该做的事，就是物质消费主义。今日其中对我们孩子最危险的敌人是唯物主义或物质消费主义。我们常在超市看见小孩躺在地上大哭大闹，他们要求他们的父母给他们买他们想要的东西。
When their children do not listen to them,Parents promise them to give extra gifts.
有些父母试图通过购买无尽的礼物来抚慰他们的孩子。当他们的孩子不听他们的话时，他们就用额外的礼物来哄他们，给他们听话。总之，他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都环绕于物质的东西。我们要停止这样的作风。我们要相反的，我们要教导孩子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父母不该让孩子认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孩子们必须懂得感恩。他们必须懂得感恩父母所给他们的。
Maybe Christmas after Christmas, birthday after birthday, you are wondering what to buy because things are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and bigger. So unless the children find hugely popular expensive items advertised on TVs, they cannot appreciate. No appreciation, no gratitude.As soon as children lose the spirit of gratitude, there is no more respect.
孩子们一旦不懂得感恩，他们就不会尊重父母，他们也不会顺服父母。孩子们必须要教导如何为小件大件的事情 感恩。
Because pleasure is something that has to be intensified all the time. You cannot experience the same level of pleasure with one thing, same thing. So stimulus has to be strengthened each time. So it has to be bigger and bigger if you begin to feed your children with material things.
若我们给孩子从小就对物质 的东西、就一直给孩子们物质的东西，他们的要求会越来越大。
I remember that when we were living in Kenya, obviously there was nothing for our children to play with.
我记得我们在非洲时
small twigs,
没有东西给孩子们玩，他们就拿树枝和小的东西来玩，他们从中就很高兴了。但是在大城市里，我们今天有很多孩子虽然有很贵重的物件和玩具，都觉得很难、感恩，很
They will lose the sight of spiritual life and soon they will live for material gains and money. Unless they will find material satisfaction.
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该只用金钱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这样他们只会忽略属灵生活，只为着物质的享受和钱财而活。钱会变成他们的神，使他们失去道德观念。耶稣说，我们不能同一时间侍奉神和马门。你若不要失去你的孩子，就要教导他们如何设置优先级。孩子们必须尊敬和顺服，顺孝敬父母，守十诫中的第五诫。但是我们若要孩子守这个诫命，我们必须好好的教导他们。我们来祷告。
Gracious Heavenly Father, we do thank you for our children. We do thank you for the Bible as textbook. Grant us resolution, determination, will to train up our children in a very specific way as prescribed in the scriptures. Lord, grant us wisdom, grant us strength. Bless our children, protect our children. Lord, please keep our children from evil things and wicked ones in the world and help them to grow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will fear the Lor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by faith alone. We pray in Jesus' name.